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取人心，纯净救人》，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9日。我是1995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今年80岁，在师父的保护下走过了20多年。下面向师父汇报最近被转法轮和学新经文后，以前没认识到的执着心，现在认识到了。遇到矛盾能向内找，把看到对方不足反过来看自己。我是独居，我有一个亲哥哥，因特殊情况他几年前搬到我家来住。他几乎每天都吼我，有时用刻薄的语言来打击我。我用修炼人的标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悉尼法会讲法。忍也管用，但我没有向内找我为什么长期处于磨难中。他甚至还说我冤枉话，有时他什么东西找不到，他肯定地说是我给扔了，同时他还气得不行。有一次为一个电子产品说明书，他吼了半个小时，我正发正念没理他。后来我帮他找到了，就埋怨他，不在这儿吗？你唠啥？想堵他的嘴给他难堪。我想到这不是不善吗？出现类似情况，我帮他找，目的是不服气，想证实我自己没错。后来他再说，我就平和地劝他，不会丢，肯定会找到，别生气。我知道他已经找到了后，我也不问他，怕他面子上过不去，为他着想。学法后，我还认识到，我有党文化的因素，想听好听的话，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是旧宇宙的因素干扰。我变了，哥哥也变了，他也主动和来家的同修打招呼了。我体悟到了师父在《荆棘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说的，修内而安外这句话的法理，向内找是修炼人的法宝。还有每天听哥哥唠叨不停，这不对那不是，同一句话他反复说，啰嗦，我心里就很烦，很难受。我明白了，这不就是在去我这颗烦难受的心吗？谢谢师父，这颗心磨了我好几年。学师父的新经文惊醒我现在个人所在层次的体悟，看着大法弟子整体出现的不足，师父慈悲着急，期盼着我们整体赶快提高，因此在严肃地用重锤敲醒我们整体共同提高上来，达到正法最后时期的标准。对不精进的弟子痛心，当然师父的法还有更深的内涵，我还没有体悟出来，但一学我就止不住地流泪。背法使我认识到我有懒、依赖、安逸、怕麻烦、自私、只想自己舒服点的心。2019年一同修来配合我做资料，同修勤劳，动作快，不怕麻烦。我打印，他装钉包装，我打完他也钉完了，我们配合默契。打印机出故障需补液等，同修都主动去做，比我一个人做轻松多了。可久之，我生出的依赖心，怕麻烦，自己都觉察不到。以前送我这儿来的三退名单我自己发，同修来后我就不想发了，认为他能打字，我手写比他慢，还耽误我学法。他主动做，那我也心安理得地把同修送来的三退名单交给他去发送上网。这是我的私心在作怪。其实他的家务事 比我多。我现在正在努力修取这些人心，现在无论名单多少我都发送。我觉得比较难的，如打错需补页，多的又劳心又慢耽误时间的，我就留给他。这心我也正在修去。最近一同修要的小册子和约定的时间提前，数量不多，想多救人。我赶做了几十本，没想定，离取资料的时间不到三小时。上午没学好法，装订资料和学法两者只能取一。我举棋不定，但马上想到，为他。做事先想到别人，救人第一。为学法而学法的是我，我不是思吗？应修取思。我就开始盯切，让同修准时取走。以往我会想有多少拿多少，这次我修去了懒的心。我们资料点除供本地同修发放外，还供就近县每周最少400份的小册子。我和同修两个人配合做有点难度，我就请另一夫妻同修帮助做点儿。一次离同修取资料的时间还有两天，那同修两台打印机设备出故障，不能运作。我有一点急，但我以前多次出现神迹，都是师父帮弟子化解的。每次遇到麻烦，我知是邪恶干扰。我心想救人这么急的大事，师父一定会帮。同修夫妻俩来我家，我们四人整体配合，三台打印机打印，两天下午就完成，还超几十本。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用心讲真相中用心修炼提高，作者四川大法弟子静静。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7月20日。我于2004年4月10号得法，因为思想业力严重，党文化的思维方式也严重，让我修得很缓慢。慈悲的师父为我的修炼操尽了心，在此写下自己最近几年的修炼体会，正是大法的伟大，同时希望我的经历能对同修的修炼有借鉴作用。2018年4月，我在门市旁边弄牙齿，老板的岳母主动和我攀谈，说身体难受，我顺势给他讲了真相，非常成功。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要面对面讲真相，当时由于怕心重，我就先给老婆婆讲，每天买菜后在超市和药店外的椅子上去找老年人讲，因为师父的周密安排，每天总会讲几个，慢慢的熟练了，有时没有合适的人，我就在那里等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来，时间稍长就会急躁想走，但转念告诉自己再等30分钟，结果都会等到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来。一，到乡镇讲真相。到了11月份天凉了，在椅子上休息的老年人少了，我开始发愁到哪里讲。有一天打坐，突然出来一念，去乡下讲。因为之前发资料经常去乡镇，我知道哪个乡镇哪天赶集。第二天清早我来到车站，看到我要去的乡镇的车正好在那里，我急忙上车，车马上就开了。我立刻悟到师父在点化就走这条讲真相之路。乡下的老年人很淳朴，很好讲，适合我胆子小的情况。那一天我大概讲了10多个，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鼓励。 到了十二月，师父安排一位年近八十的老同修和我认识，他正念足，怕心少，讲真相和发资料都做得特别好。他和我结伴去乡下，从中我看到自己严重的怕心需要去掉，慢慢的觉得没那么吓人了。有个避震，我隔一天去一次，整整去了一个月，把特别好讲的有缘人几乎都讲了。同修说不要密集的去一个地方讲，要理智，注意安全。但我知道那些全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有师父安排不用怕。2019年三四月份，师父安排一位正念组有精进的同修来和我搭档去乡下，和他一起我学到了很多经验。我俩结伴几乎走遍了全区的所有乡镇，我感觉还是讲不过来。当时据我所知，城里同修专门去乡下讲真相的很少。有一天我忍不住哭起来，跟师父说，师父啊，乡下那么多好讲的有缘人，却没有几个同修去，像我这样胆小的，一天都可以讲十个甚至更多，那些众生怎么办呢？什么时候才能救完啊？过了两天，我去 C 镇遇到了两位老同修，我明白师父在电话我，不用愁，师父会安排同修去救人的。后来师父又安排一位退休的老同修和我搭档，因为我胆小不大方，有一个伴儿就会大胆和大方。我和他也是每天不停地去乡镇循环着讲。后来师父又安排一个不上班的同修来，我们几个天天结伴去乡下，救度了大量的乡镇上的有缘众生。二，提高心性。我体会到在讲真相中不能只顾救人，还得把自己的修炼提高融在其中，提高心性，去掉执着，去掉不好的人心和观念，细心体会师父利用这些人和事对自己修炼不足的点化。有一年我和同修去地震，正好和几个人讲真相时，一个戴口罩的女社区工作人员拿着手机对我们拍照，那个听真相的基督徒叫起来，他怎么照相？我才反应过来，我们两个随即离开那个地方。我意识到是我的色欲心不去招来的干扰，同修也向内照。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一个有缘人，我很坦然地给他讲了真相。同修说我胆子比之前大了，我说那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不用怕，不会有危险，因为有危险师父就不会安排让我们讲。去年针对我的恐惧心，师父安排了几次有惊无险的讲真相来去他。一次和同修去就近开业的超市讲，我和一位男性工作人员讲，他不听，但没有恶意。过了一会儿，同修告诉我看见两个警察来了，我随即联想到那个男性工作人员，是不是他举报了我？恐惧心一下就上来了，头皮发麻，恐惧心慌，甚至腿有点软，有点抖。我马上和同修撤离。这时师父又让我碰到那个工作人员，我想他挺老实的一个人，不会有坏心眼儿啊，但还是怕，心里不稳，只好离开。几个月后和同修又去这个超市，我正在和几个有缘人讲，一个类似便衣的男人拿着手机想给我录音，我当时不知道，同修看到了，同修指示他不断发正念，然后这个人不好意思地离开，同修跟着他走，直到离我100米远，同修才折回来告诉我。我一听，恐惧心又上来了，急忙离开了。我有点纳闷，明明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怎么会出现干扰呢？后来悟到是师父安排来去我的恐惧心的。这样类似的事情经历了几次，去掉了恐惧心，也消掉了业力， 以后就没有遇到这种惊险的情况了。因为常年去乡镇，牵涉到车费问题，还有平时本来不买的东西，为了讲真相就故意买，所以花费不少。前面提到的退休老同修，他一个月2000元的退休金全部用完，但他说只要救人就值得。而我经常盘算，因为那时我经营的生意经过疫情后处于亏本状态，还要供女儿读大学，所以心里很纠结，又想救人又嫌花费太高，但最终救人的心还是战胜了人心。在讲真相中，师父会通过每天遇到不同的人来点出我修炼中的不足。去年冬天外出讲真相时，我碰到一个和我30年前打工时认识的一位大姐很像的人，我差点叫她，结果不是，我感到奇怪。结果中午我就遇到了那位大姐，马上悟到原因。30年前我对她的评价很差，觉得她虚伪不真诚，喜欢说面子话。我之前最不喜欢这种人，现在师父点化我去掉这些观念。以后凡是遇到类似曾经相识的熟人，或听到类似的声音，我都会找自己是不是对他有不好的观念，赶快去掉。如此反复十多次后，头脑中顽固的观念就被消除了。所以悟道，修炼人遇到的都是师父精心的安排，没有偶然的事情。其实看到很多同修，从不去想这是师父的安排，没有去想师父安排的用意是什么，一般会认为是自然现象，从而失去了向内找的机会。有几次我在街上碰到同修，我就在想，师父安排我们相遇，肯定是有我修的地方。当时没发现有什么提高的，后来发现是去我的急躁心和动摇心。经过几次类似的经历，师父给我拿掉了动摇和不坚定的物质，从而在信实信法和悟性上有很大的提高，也消了很多党文化的思想业。昨天在讲真相中悟到师父点化要去紧张和怕被迫害的心了。早上和同修去乡镇上的超市找有缘人，超市搞活动人挺多，有两口子在卖肉的摊位前，看起来是很好讲真相的人，但工作人员也在此。我没想到安全问题，就想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只不过我需要声音小点儿，理智点儿。但讲的人多了之后，怕心不断地往上涌。我前几天才来过这里，今天又来，而且还讲得比较多，会不会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看来以后别经常来了。结果回家开门时锁不好开，我马上意识到必须突破怕心了，是师父安排的，没有安全问题。为什么会怕？就是信师信法不够，必须信师信法，就听师父的安排，不用怕，行为上理智点就行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悟到师父每天都安排了修炼课程，尤其像我这种业力大悟性差的人，更要随时留心师父在日常生活中的点化，那不是有求之心，这样悟性提高得快。当然悟性高的同修，师父也许不会这样安排。这里把我的切身经历写出来，希望对和我有类似情况的同修有所启发。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记一次小组交流的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3日。为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前些日子本地区两个学法小组七位同修在一起学习了转法轮后，又交流了修炼救人以及如何否定旧势力的一些体会。下面把主要交流内容整理出来，供同修们参考。一、去掉老病死的观念。因参加这次小组交流的老年同修居多， A 同修说了他学法小组的一位老年同修过病眼观的体会。最近这位老年同修身体出现严重的病业状态，好几天都吃不下饭了。 A 同修就和他一起切磋交流，看看是哪里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老年同修想起了几年前儿女们出于孝心给他做好了送老衣服，他把衣服一直小心地放着。 A 同修和他从法上切磋，老病死是常人的观念，咱得把这个观念去掉。咱大法弟子修的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咱不断的修炼，师父就不断的给咱延长着生命，并往年轻方向推。何况师父说了，咱只归大法管，给大法弟子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从地狱都除了名。也就是说，咱生命的根本已不属于三界了，哪来的老病死啊？那位老年同修听了同修的交流，转变了老病死的观念，不承认出现的病业假象，到师父法像前忏悔，说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要跟师父回家。他把送老衣服不要了，拿到库房里，很快同修就吃下饭了，身体恢复了正常。 A 同修说的这件事情对在场的同修很有启发， B 同修恍然大悟，说怪不得近几年他也老过病业关，也是因为他有漏。几年前他过严重的病业关，眼睛几乎失明了，他感觉自己到寿了，心想得把后事处理明白，于是他把一双儿女叫到了跟前，把家里的几套房产分给了他们。后来毕同修又好了，但一直没有从法上衡量他当时的想法是否符合法。这次听到 A 同修交流之后，毕同修也意识到当时以为自己到寿的想法也是没有转变常人老病死的观念，因此这几年时不时的被邪恶钻空子从肉体上迫害，可能和这件事也有关。同修说一定要转变观念，否定迫害。二、师父梦中点化，众生都等着得救呢。 A 同修还说了他学法小组一个同修最近做了一个梦，同修去楼道单元里发了几本真相资料，师父在梦中告诉他，其实整栋大楼的众生以及无数的众生都等着得救呢。听 A 同修说完这事， C 同修突然想起了他昨天恰好碰到我弟在市里居住的一位同修，说市里的同修没有在家里待着的，都出去救人，上午出去救人，下午在家学法。 B 同修也说他们老家的同修也都天天出去救人，可本地区自从几年前被大面积干扰迫害后，现在做资料的同修很少，能出去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也不多。在场的同修都悟到，这是师父通过同修的梦和外地同修来督促我弟大法弟子比学比修，赶紧精进起来，走出去救人。 D 同修说，从交流文章中看到海外大法弟子为去旅游景点讲真相，救度可贵的中国人，有的路途很远，需要乘车两三个小时，仍在坚持救人，而我们一出门就能碰到可贵的中国人，真应该抓紧救人啊。 是什么心挡着我们走出去大面积救人呢？经过交流，同修们都意识到是怕心和安逸心。大陆大法弟子风风雨雨走过这么多年，大部分同修都被不同程度干扰迫害过，都不愿再出世了。是这颗心束缚了我们走出去大量救人。从根本上讲，还是法学的不够，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对众生的慈悲心不够。没修去的人心、人念、人情，挡着我们修炼精进的步伐，阻挡我们走出去大面积救人。毕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方面没有怕心，救人坦坦荡荡的。听我们这么一说，他鼓励我们，不用怕，现在邪恶完了，顾不了这么多了，尽管出去救人，在公交站牌到集市上都能救很多人。出门前发一念，让众生都来找真相、听真相，可管用了。一群一群的人围上来三退，退完再给一个护身符。那天我带了20几个护身符，很快就被世人要走了。请同修们否定旧势力的参与迫害，堂堂正正多讲真相，多救人。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走极端，真正学会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7日。最近同修之间的矛盾很尖锐，这说明大家提高的机会来了，但还没学会以法为师，向内修自己。言行上已经表现得很极端，但因为不看自己，确信自己是对的，所以迟迟不能察觉，不能理性对待。下面是一些例子，不知道其他地区的同修有没有类似情况，如果有，说明这一批同修该提高了。一，把明慧网的交流文章断章取义的当法学，要求同修做到。修炼是师父在《红吟实修》这篇经文中说的，比学比修，而不是从表面形式上依葫芦画瓢，心不动，表面做什么最终起不到实质的提高作用。二，把造成迫害的原因怨到别人身上，从而互相埋怨。埋怨无法结束迫害，只能招惹迫害，因为不符合真善人，正好被邪恶利用钻你的空子。三，找自己的心过于细致机械，反而忽略了大的更根源的东西。打个比方，人生病了可能会有很多感觉和症状，你把所有的症状和感觉都找出来了，还是不知道病根在哪里。找不到病根，那就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如果是修炼人，还会引起更多执着，甚至走偏。四，过度参与同修的事情，不尊重当事人自己的意见。听着做的同修不是自己放下了那个执着，转变了观念，也不是根据自己的修炼情况做出来的。比如，只要有同修找对象结婚，都是劝不要找对象结婚的，说都到什么时候了还结婚，或者说找的那个对象的修炼状态一点都不好，不听就一直说一直劝，直到放弃为止。工作和家庭也一样，过分的强调表面的对错，而不是对照法，看自己什么地方应该提高了，修自己的心。五，不重视学法，把自己悟到的看得超过法。其实修炼过程中个人的什么看法想法都不重要，因为都是过程中的。看看常人，如果有谁执着小时候的观念，
那么这个人就永远无法成熟，何况修炼呢？就是大量的学法，在一起就读法，同修之间修的好坏，在常人中遇到的麻烦都不重要，放下自我，事情少说或不说，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法上，法里面都有，都可以解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背法，身心变化巨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8日。2024年夏天，我身边的几位同修开始了背法，一句一句的背，同修鼓励我也要背法，我以前也背法，一段一段的背，背到二三十页就不好坚持了，有时一天也背不了一段，慢慢产生了畏难情绪，就放下不背了，就通读，每天读一讲，一晃过去几年的时间了，现在几个同修都开始背法了，我心想我也要背法，就一句一句的背，一定要坚持下来，结果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背完了一遍，太高兴了。那时我修炼整十年了，第一次把大法完整的背下来啊。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我感觉自己全身连细胞都在跳跃。背完一遍法，我的隐疾也好了。几年来，我身体的一部分皮肤瘙痒，每天都痒，痒得钻心，忍都忍不住，用手去抓，又红又肿，全是疙瘩。我知道这是业力，可几年来就是不见好转，心里有时也很无奈。一天中午发正念，我心里请求师父帮我，就看见一只大手一挥，抓走一大块黏黏的黑色的像胶一样的东西。第二天皮肤就光光的，完全好了。谢谢师尊。现在谈一下我这次背法的经过。背法之前，先把要背的那段通读一遍，再一句一句的背，背完整段，慢慢仔细的再通读一遍，就背下一段，就这样一段一段的往下背。丈夫同修把我开始背法的日期写在墙上，看看我多久背完一遍转法轮。我第一天背了两三页，就每天坚持着，背法太好了，理解法比通读好。才背几天，我身体各种不舒服都表现出来了，头疼，嗓子疼，心里着急，坐不住，总想着今天就这样吧，已经背了很多了，歇会儿吧，就把书放下，喝点水，吃点东西，干点别的什么事，时间一下就过去了。一次我去见同修，同修已经背到第三讲了，我还在第一讲转悠呢。我心里就想，我回去也要赶快背法了。我回去把背法放到第一位，要把自己融于法中。我争取每天多背一点。刚开始两三页，慢慢四五页，后来就每天坚持十页，感觉非常好，神清气爽的。那我就每天背十页，后来我发现有的小节就有十页左右，我每天背完十页，然后就找时间再学新经文，每天很充实，家里的家务和店里的活也没耽误做，就这样我一个月背了一遍。背法的过程中也暴露了我很多人心，有几次店里来客人了，我出去招呼客人，表面上招呼客人，心里却很烦躁，嫌客人事多，嫌客人耽误了我的背法时间。后来我想到，这不对呀，我们开门做生意，不就是希望每天多来客人吗？怎么客人一来还不高兴了？我向内找，这是很严重的私心，
只想自己，要做自己要做的事，谁影响了我的安排，我就不高兴，还产生了怨恨心，多么严重的私心啊！以前没有发现自己的私心这么严重，总觉得自己修得还可以，这一向内找，我自己吓了一跳，我还怨恨常人，常人来找我们是给我做生意的，是来送钱的，生意不管大小都是生意，开店就要做好生意，怎么还能往外推客人呢？那这客人以后还有机会听真相吗？能有机会得救吗？我是在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了吗？表面上每天背多少法，学多少新经文，可真正实修自己了吗？不真正实修自己，只做表面，怎么提高呀？我自己问自己，以前向内找也只是表面，没有挖根，今天这一找太多人心了。我心里和师父说，弟子不要他们。后来我就自己找时间背法，白天店里忙，就晚上回家背法，也不规定每天背多少页了，就是有时间能多背就多背，这样把时间安排好就都顺利了。我们利用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学习新经文、红引等大法书，把自己融于法中。后来我接着背第二遍转法轮，这次是一段一段的背，也是每天能背多少就背多少，尽量每天多背。新经文也是一本接一本的学，尽量更多时间学法。我和丈夫交流，背法特别好，就是一句一句的背，哪怕背一句都是记在脑子里了。丈夫坚持一段一段的背法，也进展良好。我把这段背法的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共同精进，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时间赛跑，我的修炼历程，作者艾里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2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叫艾里克，今年15岁。2019年我9岁的时候第一次接触法轮大法，当时我的妈妈刚开始修炼，我对法轮大法是什么全然不知，也从未听说过修炼的概念。妈妈告诉我大法的法理，她说宇宙的特性是真、善、忍，还教给我道德、礼仪。年幼的我没能真正领会妈妈话的深意，但我知道法轮大法好，并一直深信不疑。尽管妈妈告诉我大法让她的健康有了显著的改善，改变了她的人生，但我还是没有走入修炼。师父的新经文唤醒了我，从幼年步入少年，我还未真正走入修炼，但由于妈妈是位精进的修炼人，她会带着我一起读转法轮和练功，为我开创了环境，但我只是在他邀请时才学法练功，不会自己主动修炼。后来我对修炼大法感到迷茫，只是将它视为治疗疾病的方法。我不明白生活顺遂没有磨难时 为什么要将时间用在修炼上？当我生病不舒服时，我会抱着想要尽快康复的心态去读《转法轮》。康复后，我就又回到了常人的生活，不会再学法了。但内心深处，我知道这样做不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谈到气功，有人讲，没有病谁练气功啊？言外之意，气功就是去病的，那是很肤浅、很肤浅的认识。与此同时，妈妈也提醒我要真心学法，而不只是在遇到困难时才学。于是，我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想法，开始每天读《转法轮》，但却三心二意。有些天，我甚至会不学法，因为我不够精进，也没有把自己当作真修弟子。但是2025年我改变了，就像通电了一样。那时我突然感到生活变得索然无味，平淡无奇，我对曾经喜欢的游戏和其他活动都失去了兴趣。在那之前，我已经通读了几遍《转法轮》，我意识到是时候开始认真修炼了。妈妈经常与我分享做真修弟子的重要性，以及我们需要履行的责任，比如助师救度众生。有一天晚上，我想到自己被召唤去救度的众生，那些生命在等待着我。然而，我仍然没有真正开始修炼。所有这些因素推动我逐渐接近修炼，但仍不足以让我下定决心。几天后，妈妈读了师父新发表的经文，并与我分享。在关键时刻看人心中，师父说，时间不多。整篇文章里，时间不多，这句话震撼了我的内心。那一刻，我才真正向内找，挖掘自己迟迟不开始修炼的原因。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开始深刻的反思。事实上，妈妈多次告诉我，留给修炼的时间正一秒一秒的减少。我思考，当下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在世俗中越陷越深，还是履行我对师父的誓约？那一夜，我终于决定要开始真修，并竭尽全力救度众生。将修炼放在第一位。开始修炼后，我每天读一讲《转法轮》，练五套功法，并定时发正念。但作为一名学生，要在学业之余还安排时间学法和练功，并不容易。于是我决定减少睡眠时间，早起晨练。我每天的安排包括早晨练两小时功，下午学法，并在全球统一时间发正念。从今年2月2日开始，我从未断过学法练功。起初，我能够严格遵守时间，但是在读修时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并不容易。幸运的是，我有一个同修，我的妈妈，她确保我在修炼路上保持警醒。我们为自己定下了一个规定，每天在履行好各自责任的同时，也要安排时间读法和练功。我们早晨一起练功，读《转法轮》，晚上读新经文。妈妈认为这是一个很妙的安排，她对我说，自从我们一起修炼，你帮助我保持精进，以前我常常会拖延学法练功，我对此也深有共鸣。一起修炼的环境让我们都不会懈怠，而独修时则更容易松懈。在背法中提高心性，随着学法的深入，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修炼人应该如何行事。我开始向内找，审视自己需要按照大法法理提高的地方。首先，最明显的是，我克制了自己玩游戏和上网的欲望。师父说，这是外星人的技术，魔在利用它，勾引你，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投入进去， 浪费你的生命，你还舍不得放下。从做人的角度上看，你都不对劲了，何况是修炼。各地讲法十次，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在师父的教导下，我横下心来，控制住了要玩电脑的欲望。在一段时间里，我采取了一种方法，在特定时间段内不准自己上网，让我对电子游戏的执着能够随着时间变淡。当然，戒掉网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学法时领悟到的法理，加上坚定的意志力，使我终于放下了这一执着。在放弃游戏和戒掉网瘾后，我的大脑变得更加清晰，不再像一团浆糊。我还发现自己变得更有创造力，也更加主动完成学校的作业。这些是我克服网瘾后的变化。接下来，我将注意力转向了自己的坏脾气。我一直是一个脾气暴躁、缺乏耐心和不善于理解别人的人。换句话说，我缺乏忍。我的这个执着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会像个定时炸弹，毫无预警突然发火。例如，与妹妹交谈时，如果她不太明白我说的话，我会嘲笑她。另外，与妈妈交谈时，我常常因为不耐烦而提高嗓门。在读了几遍转法轮后，我纠正了这种行为，学会在言行中保持克制。转法轮中的一句法理帮助我改正了这个问题。师父说，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转法轮，我将这句法铭记在心，遇到问题时心态平和，在所有对话和争执中保持祥和。我发现背诵这句法为我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因为每当发生冲突时，我都能想起师父的话，然后保持冷静。在我学会持续向内找后，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长期以来，无论在体力还是学业上，我总能表现出色，这让我周围的人尊重和赞扬我。在接连的赞美声中，我逐渐形成了显示心和争斗心。突然间，我的朋友们开始对我表现出嫉妒和不屑。我意识到我的执着隐藏得很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暴露出来的。我后来明白，其实在内心深处，我一直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总觉得必须表现出自己的能力，才能获得他人的认可与好感。由于我总是名列前茅，我害怕失去地位，因而与他人竞争。当曾经尊重我的朋友开始嘲笑和贬低我时，我意识到自己的争斗和显示心影响了他人对我的看法，久而久之，引发了他们的妒忌。那些曾经被他们赞赏的地方，现在却成了被批评的对象。我意识到朋友们态度的突然转变是师父的安排，帮助我发现自己深层的执着。我立刻去除这些执着。我还发现自己有对食物的执着。小时候，我常常关心家里吃什么饭，我会问晚饭吃什么之类的问题。我并不挑食，但更喜欢吃美味佳肴。我记得小时候参加游泳课时，有一次我不小心吞了一大口水，差点溺水，因为肺部无法吸入氧气。我真以为自己要死了，脑海中第一个念头竟然是，我今天不能死，晚饭有炸鸡。我拼尽全力呼吸，奇迹般的活了下来。总体来说，这个执着在我小时候很强，但长大后有所减弱。为了压制和去除这个执着，我背诵了转法轮中的一句话：没有执着心，吃什么填饱肚子都是可以的。明白了这个法理后，我去掉了对食物的执着，我克制了询问晚餐吃什么的冲动，放弃了对肉食的偏好， 对所有事物都变得无所谓。放下恐惧和焦虑，我生命中有一个伴随我多年的重大执着，那就是恐惧与焦虑。自我记事起，我总是害怕在公开场合展现自己，我害怕别人的注视，总感觉有人在评判我，无论好坏。在公开场合，我常常难以保持镇定，感到非常尴尬。在写这篇心得时，我担心如果被选中上台发言，面对众多观众，我可能会崩溃，这是我无法想象的事情。然而，在妈妈的鼓励下，我鼓起勇气写下这篇心得，希望能对像我一样的新学员有所帮助，特别是那些可能面临类似情况的同修。有了这个念头，我在写作时感到更加自信，并想到如果真的需要上台，我也能表现得很好。现在我正在精进修炼，必须按照师父的期望完成修炼人应该做的三件事。我已经每天坚持练功、学法和发正念，接下来就是要多弘法救人。我开始每周与妈妈一起去当地社区中心练功，向人们展示功法。练完功后，我接着去挂神谕门把，妈妈告诉了我挂门把的注意事项。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在挨家挨户挂门把时，看到有些住户就在他们的前院。由于恐惧和焦虑，我总是尽量避免与人互动，因此大多数的时候，为了避免麻烦，我会跳过车库门开着的或有人在外面的房子。然而有一次，因为房主在门外，我正准备跳过那户人家时，一阵强风吹走了我手中的一张传单，恰好落在那个人的车道上。那位男士捡起传单，带着明显的好奇心问我神韵是什么。我向他介绍了神韵的使命，以及中共如何压迫百姓，摧毁传统文化。他对中共已有相当了解，我们因此聊了很长时间。最后他认同了神韵，并表示认识到中共的邪恶。这个事件让我印象深刻，我相信这是师父的安排，帮助我去掉怕心，正念完成作为修炼人的使命。结语，我无比感恩自己能得法，更感恩有这样的机缘能学习大法。我感谢师父在我修炼的旅程中一路帮助我度过种种难关。感谢我的妈妈，她总是提醒我在大法中保持精进，也感谢所有在此过程中帮助过我的同修。我非常感恩自己能够找到并接受大法，在当今时代，与我同龄的年轻人深受现代堕落文化的侵蚀，无论是电子游戏、社交媒体，还是其他各种干扰，从现代青年堕落的生活方式转变到法轮大法的修炼，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讲大法无边，全凭你这颗心去修，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因此我相信，只要下定决心修炼，即使在现代的环境里成长，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向师父承诺，我将以坚定的心在修炼中精进，圆满完成我的使命。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